真越嚟越少。去年嘅台灣有位傳道人指出，喺台灣嘅自殺率不斷升高，離婚率也不斷升高。另外，佢亦都分析到點解咁多少女係墮落犯罪。在台灣有一些的少女成為是檳榔西施，成為初妓，甚至做別人的小老婆。但是他分析之後就覺得每一個墮落的故事背後都是有一個不負責的男人，而這個男人如果不是他的父親就是他的丈夫。所以尋根究底，家庭破碎的原因常常都是背后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这个世代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世代。记得当我细个的时候，爸爸和我关系都是非常的疏离。父亲是做茶餐厅，而老板在外边亦都有外围赌狗赌马生意。所以很自然他的職員跟他一起去做生意。每晚我已經睡著覺，但爸爸還未回家。當時在香港我小學就讀下午班，所以早上很快做完功課就自己玩。有一天非常無聊，拍烏蠅的時候竟然將爸爸吵醒了。那次被大罵的一頓，三十幾年之後，而家想起嚟仍然係印象好深刻。佢嘅聲浪，佢嘅眼神，甚至咧，佢頸上面嘅紅筋仍然係睇得、聽得相當嘅清楚。雖然我父親在家，但係發覺同佢嘅距離係好遠。當你長大嘅時候，如果你有一個顧家嘅父親，你係一個有福嘅人。你應該感恩。世界上的好男人、好父親是越來越少。甚至當我們翻開聖經的時候，看到很多的例子，可能侍奉很成功，但是也不一定是一個好父親。一個月前母親節，李牧師在聯合崇拜跟我們分享到，大祭司以利侍奉相當的忙碌，很可能因為這樣的緣故而疏忽了教養他兩個做祭司的兒子，容讓他們得罪神，後來受神的懲罰。兩個做兒子的祭司在戰場上帶著約櫃一同的滅亡。另外大衛亦都是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很可能因為忙於管理國家，但是疏忽管理自己的家。在他的儿女当中有兄妹乱伦的丑事，后来又有兄弟残杀，也有一个儿子反叛要谋朝篡位，相当的可惜。在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要学习怎样做一个完全的父亲。在登山寶訓耶穌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但很可能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完全的父親，然而我們可以做一個好的父親。雖然不完全，但可以做一個好的父親。究竟怎樣做一個好的父親呢？在剛才我們所讀到的聖經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節那裡講到話，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一般的父親都會將食物基本的需要賜給兒女。什麼是基本的需要呢？在聖經裡面就提到餅和魚，孩子求餅同埋求魚，父親唔會俾佢蛇同埋石頭。 无论好或者不好的父亲都会供应细路哥日常基本的需要，当然间中亦都有一些少数非常不负责任的父亲，连这些最基本的需要都不供应，例如有些赌徒将薪水全部花光在赌场上，连一蚊都没有带回家做家用，只有由母亲车衣啊也好，做足十只手指头都掘了来养家。但是更多的父亲是会供应儿女的需要，基本的需要，就觉得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了。很多的父亲尽心尽力在外边是追求事业，拼命地工作，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将所有的精力用在事业上面，回到家里面根本没有精力再帮忙去照顾细路哥，或者做家务，或者跟妻子儿女去沟通。在社会上是正在鼓吹着鼓励着这种的价值观拼搏，特别在日本的社会里面，如果男人太早回家就被人看低，这句话没有用。他们所鼓励的就是成就辉煌的事业，几百万元豪华的大屋，但是只字不提到呢平衡的生活，家庭的重要。有一个高中的女生离家出走，四日没回家，而这个妈妈也都很大懵，到第四日才发觉女儿没回家，到处找找不到，后来找到老师，老师带着妈妈查问全班的同学，最后找到在一个女同学的家中，老师就问这个女同学，为什么你不回家呢？回答说，我妈妈不爱我。老师问，你怎知道你妈不爱你呢？因为上个礼拜我问我妈妈拿100元，但是她不给我。老师就问妈妈，你有没有给零用钱你的女儿呢？这位阔绰的妈妈说，当然有啦，每个月4000元零用钱。这个女儿就说，我妈妈买一个名牌的手袋1000元，根本不眨眼，而我问她拿100元的使用，她都不给我。她说，我妈妈怎样爱我呢？在这个例子里面看到很多的父母亲以为用金钱能够代替父母的爱。好的父亲其实不单止给儿女有属世上的需要，也供应儿女有属灵上的需要。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一个好父亲不单止用属世的粮食喂养儿女，也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父亲是属灵的供应者。我们不可以将宗教的责任、教养儿女的责任全部交晒给主日学的老师，也不可以将这些责任全部推晒给母亲。在以弗所书6章4节讲到话，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句说话是对父亲讲的，父亲是有教养儿女的责任。箴言22章第6节讲到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有敬虔的父母才可以培养敬虔的儿女。可能我们会说，其实我们自己都是算不错的基督徒，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儿女不虔诚呢？在长老会里面有一句这样的名言，讲到说，第一代很兴旺，第二代冷清清，第三代 模模糊糊。第四代呢就偶像满屋了。意思就话信仰一代不如一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上一代没有教导下一代去认识神。在士师记第二章七到十一节那里形容到呢，约书亚和他那班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是晓得敬畏侍奉耶和华。但是当他们离世之后，后来的世代起来了，这班新一代以色列人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而且新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力，拜偶像。为什么约书亚以后的以色列人不认识神呢？是因为上一代缺乏了教导下一代去认识神。回想美国过去的40年，道德一直的走下坡，离婚、堕胎、同性恋不断增加。主要一个原因就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将神从公立学校里面赶出去，不准老师学生在公立学校公开的读圣经与祈祷。所以新一代的美国人渐渐不认识神。在这个社会上充满了很多的引诱试探，如果父亲不能够在属灵上去教育下一代的话，儿女就很容易流失。父亲在家中要经常分享神的爱，谈论神的话语。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常常的提醒以色列的父母说，你们要将我这些话放在你们的心里面，存在你们的意念中，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你们也要把这些话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或起来，都要谈论。这个是摩西对犹太人的父母的劝勉，也是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位作母亲、父亲的劝勉，建立家庭的祭坛。好的父亲对孩子不单只有属灵供应，第二方面，好父亲是有生命的爱心，爱心是需要表达。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刚才的经文提到，儿子求饼，父亲就给；儿子求鱼，父亲亦都给他。求和给是一个关系，是指到父亲关心儿子，儿子向父亲说话倾诉，而父亲就聆听，而且将好东西赐给儿女。就好像信徒向天父祈祷一样，天父垂听，也将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这个好东西，就是指到圣灵，神将圣灵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很多父亲的缺点就是对儿女漠不关心。冷漠是人际关系中最可怕的表现。父亲对儿女漠不关心，没有兴趣，不在乎，对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伤害。英文有一句说话讲到话， Among all the abuses of the world, there is none worse than a negligent father. 即是说在世界上所有的虐待之中，没有一个虐待是比漠不关心的父亲造成更大的伤害。根据一个统计， 父親跟孩子溝通的時間平均每一天是不到五分鐘。通常所講的是什麼說話呢？你吃飽沒有？今天學校好嗎？不要再看電視了。能夠講這幾句說話的父親都不算太差，有些更少。但是孩子每一天看電視和電腦上網的時間呢，往往超過兩三個小時。試想一下，究竟父親的影響力怎會大過電視、電腦的影響力呢？另外一個統計講到說，父親回答青少年最常用的兩句話，不知道大家猜是什麼呢？第一句 No， 不得，不可以。第二句 Go ask your mom， 去問你媽媽啦，去找你媽。不知道你有沒有經常使用這兩句說話？反省的時候，有時我都經常用這兩句說話。工作的忙碌和傳統父親那個嚴厲的角色，往往就讓兒女感到父親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很多人沒有辦法體會天父的愛，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在地上都不能夠體會肉身的父親那個愛，怎能夠體會天上父親的愛呢？看得見父親不愛我，我怎知道看不見的天父愛我呢？在教養兒女方面，父親與母親是同樣那麼重要，所以無論我們工作侍奉怎樣忙碌，都需要抽時間陪伴兒女、教養兒女。漠不關心的相反就是愛心。華人父母通常比較含蓄，表達比較含蓄，特別男性不太曉得怎樣去表達愛。在哥羅西書三章十九到廿一節，聖經說，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他們，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在主內是可喜悅的。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激怒兒女，免得他們灰心喪志。很多兒女自暴自棄，亦都是因為跟父母有關。我們應該用心來愛我們的孩子，用我們的耳朵來愛孩子，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口，用我們的手，用我們的全人去對兒女表達愛。意思就是說，用我們用愛的眼光來看我們兒女，用雙手來擁抱他們，用嘴來鼓勵讚美他們，用耳朵去傾聽他們的說話，不單止表面的話，而是心底裡的話。當我們曉得愛孩子的時候，我們發覺不論我們怎樣管教孩子，他們都會接受。父親給孩子最好的禮物，就是好好的愛他們的母親。再說一次，父親給兒女最好的禮物，就是好好的愛他們的母親。當孩子感到父母之間有温暖的時候，他們就有安全感，不再懼怕，因為他們有一個充滿愛的父親。第三方面，好父親需要有生命的榜樣。耶穌說，你們雖然不好，很多父親是說得好，但是做得不好，即是說言行是不一致，缺乏榜樣。我們知道身教是重於言教，但很難做到。十六個相當聰明的，很快就會看見，很快發現我們所做的和我們所說的不一樣。如果我們要兒女愛主、愛教會， 但假如我们自己不爱主批评教会的话，请问小老哥又怎能够亲近神呢？如果父母亲自己没有每一天读经祈祷，怎能够影响儿女的属灵生命呢？我们常常见到人的时候会问吃饱没啊，但我们很少问你今日读圣经未呢？祈祷未呢？有没有领受了灵粮呢？我们基督徒很少这样去问，因为可能我们自己经常都没有做到，所以不会问人。不好的父亲为什么是不好？常常是因为他们说 Do as I say, not do as I do。因为父亲说你照着我所讲的去做，但是不要照着我所做的去做，这样没有榜样就没有影响力。所以我们要改变在家庭里面用行动，而不是单单用嘴巴。到非洲的宣教士有名的史怀哲，他曾經是有三個博士的學位，包括是音樂、哲學、醫學。他委身做宣教士，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說話，他說榜樣並非是教導的一種方式，榜樣乃是教導唯一的有效方式。即是說如果沒有榜樣的話，任何的教導都沒有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十五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保罗说在世界上有很多启蒙的导师，但是没有做属灵的父亲。保罗是一位属灵的父亲，他栽培了很多人成长，包括提摩太。这个是一个属灵父亲的关系，非常的重要。保罗不单只有言教，也有身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又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学习我的榜样，正如我效法基督这样。世界上有榜样的父亲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前几天葛培里牧师的妻子 Ruth Bell Graham 被主接回天家。 Ruth 的父亲是 Dr. Nelson Bell， 是一位医生，曾经多年在中国做医疗的宣教士，亦都是一位有敬虔榜样的父亲。每天五点钟就起床去读经祈祷，亲近神。他的女儿 Ruth 在这个敬虔的家庭长大，后来他也很希望作宣教士，但是神安排让他和葛培里相识，就成为了世界最有影响力报道家 Billy Graham 的贤内助。葛培里曾经讲过话，我家庭的成功秘诀在哪里呢？就是 Ruth。 即是说他家庭成功的秘诀就是这位敬虔爱主的妻子。感谢神， Ruth 他有一位敬虔爱主的父亲。葛培里 Billy Graham 自己也是一位有榜样的父亲，他的儿子大儿子 Franklin Graham 当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放荡的青年人，但是神将他的生命改变过来，后来继承他的爸爸 Billy Graham 作报道团的主席，到世界各地主领报道会。而另外一个的榜样，我们看到就是老布殊总统，在家庭当中也是有良好的父亲的榜样。 他的大儿子即是现任的小布殊总统，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放荡的青年，亦都是曾经有一次饮醉酒驾车被罚，当他竞选总统的时候亦都是被对方常常拿出来做一个批评他的焦点。但是老布殊总统夫妇并没有放弃他的儿子，反而是很恒久忍耐的爱，努力将他的儿子挽回过来。老布殊总统不单止在道德行为上有良好的榜样，而且常常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地去循循善诱劝诫他儿子，并不是端起一个爸爸的严厉的款去责骂他的孩子，而是很温柔跟他沟通，并且长期在神面前为他的儿子祷告，终于后来使到浪子回头，他的大儿子成为德州的州长，他第二个儿子亦都成为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当小布殊总统在就职典礼的时候，曾经是特别向他父母亲致谢，讲话从我父母对我的爱心与忍耐，我能够看得出上帝对人类那个舍己的大爱。今天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在教会里面有更多属灵的父亲愿意站起来，来到保护家庭，带来祝福。上帝要恩待教会，神在历世历代以来都呼召父亲回转，将心转向儿女，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美国有一个机构就叫做 Focus on Family， 将我们的心归向家庭。父亲与母亲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所以神对弟兄，神对男士是渴望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产生改变，使我们的心回转，转向妻子，转向孩子。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有一个很出名的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美德教会有一班长者与弟兄姊妹就到纽约法拉城国星使命中心去欣赏一出的浪子回头粤曲的话剧。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浪子离开了家庭，回到后来回到他父亲的家。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旧约结束的时候是这样的，圣经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浪子回家，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无父亲的世代。旧约圣经最后的呼吁就是父亲要回头。浪子和浪父都要回头，回到自己的家庭，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建造儿女，让家人蒙福，让自己也蒙福。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承认很多的父亲包括孩子在内，在父亲的角色上有亏欠，我们恳求你赦免饶恕。我们感谢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提醒鼓励并且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好的父亲，效法我们的天父。主，你在旧约圣经最后的信息是提醒父亲们的心要转向儿女，但愿今天我们的心也转向你，转向我们的家。求主垂听祈祷，奉耶稣圣名，阿们。